好，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第二十七节，从二十七节开始。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耶稣预言受难和复活。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弟兄们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圣宝座前，要得连续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在澳洲，主啊，在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度里，主啊，我们生活的这样的平安喜乐，主啊，真是春天到来，主啊，万物在复苏，主啊，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欢喜快乐的。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每天我们都用感恩的心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想，我们真的信入主以后，我们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很多人啊，信入主以后啊，可能对一些世俗人呢，就想，哎呀，我会成功，是不是啊？我会富有，因为那都是以世俗为中，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你知道吗？啊，我们很多人呢，他们信入主啊，很多年，其实想的都是世界上的好处，他们拜的神都是他自己头脑中想出来的神，知道吗？其实真正忠心爱主的那些弟兄姊妹，信主以后也没有发财，也没有成功顺利，他们是走的一条什么路啊？十字架的路。其实每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走的都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我们今天就谈这个十字架的路。首先，耶稣他走的是十字架的路，那么啊，我们首先看啊，今天的这个我们讲的经文呢，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耶稣都讲到，如果你要跟随我，你就要舍己来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首先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啊，耶稣和门徒出去，啊，往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你们人说我是谁？懂了吧？”哎，我们首先来看看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首先问人们说：“我是谁？”如果一个人要跟随耶稣，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是谁的话，他是跟从 不会跟从主到底的，因为跟随主的道路常常不是像人们想的非常简单容易的道路啊。你知道这个是耶稣问门徒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是在凯撒利亚腓立比。凯撒腓立啊，这是离着啊耶路撒冷都是一个非常边缘的一个城市，边缘的城市呢啊，这个城市呢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文化呢，人们呢在希腊呀，人们拜很多的神，拜很多的神，这里好各种的庙宇到处存在，是吧？在这里呢就一个庙，这个庙是替这个腓力呢替这个皇帝凯撒所造的，所以呢它叫凯撒利亚腓立比。在当时的那些个，即使犹他们是犹太人，也把罗马的皇帝当成什么？当成神，你知道当成神啊，因为他们觉得罗马是这个世界的帝国，那当时最强的就是世界帝国，当然罗马的怀帝对吗？就是神呢，是吧？认为他是神。在这里耶稣提向门徒提这个问题，说人们说我是谁，我是谁？因为当时我想那些个群众他们每天跟着耶稣啊，听他的讲，听他的讲道，看耶稣所行的神迹啊，耶稣医治病人，叫瞎眼的看见，叫瘸腿的行走，又叫他们吃饼得饱，是不是啊？但是他们真正的认识耶稣是谁吗？其实我说一个人要没有圣灵的话，他没办法认识耶稣是谁，是不是啊？没有办法认识耶稣是谁。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可能很多人信主信了很多年，都并不真正的认识耶稣是谁。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自己是这样，你知道吧？那门徒说了二十八节，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啊。其实我们知道人们并不真正的认识耶稣，是不是 啊并不真的啊，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猜测，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呢啊是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个先知啊，先知。那么呢耶稣又给门徒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啊？你想想门徒这时候跟耶稣跟他已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啊、每天和耶稣朝夕相处，他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呢啊？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知道吗？是基督啊。这里呢啊说的非常简单，在马太福音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看彼得，我们知道彼得这时候是被圣灵感动，被神来感动说出来的话。你看彼得在这里称这个木匠出身四处流浪的一个拿撒勒人耶稣，说他是什么呀？是基督，是弥赛亚，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啊。那么耶稣到底是谁呢？是吧？在当时犹太人的眼里，耶稣可能是一位先知，一位优秀的拉比，是吧？今天我们呢，我们是世人也世界的，耶稣是什么呀？很多外人看着耶稣啊，是个伟人，是不是？至少就是个伟人。你看，有人可能觉得是圣人啊，是一位是基督教的教主，可能是哈、啊，就像佛教像释迦牟尼一样，是吧？基督教的教主呢，认为是耶稣，是不是啊？如果今天耶稣向我们每个人问这样的问题，你说我是谁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光知道光听别人说耶稣是谁是不够的，要向一个人真正的认识耶稣，他必须自己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谁？你要真正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决定了你永恒的命运，你知道吗？耶稣他到底是谁？耶稣在你的生命中占什么样的位置？如果你要是不认识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话，你不可能跟随他到底的。首先是耶稣的身份，然后呢跟随耶稣呢，我们要认识耶稣的使命。三十节说耶稣就禁戒他们，说不要把这个告诉人，是不是？当彼得说出耶稣的真正的身份的时候，耶稣却叫他们不要告诉别人是谁，对吧？为什么呀？因为犹太人盼望的基督，盼望的弥赛亚，是一位政治和军事的领袖，是不是？都想哇，是一个高头大马，骑着啊，带领着犹太人，把他们从罗马政府的啊这个 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想的是一位啊军事政治的领袖，是一位啊政治的君王，懂了吧？他们想的是让他们能够恢复以色列这个王国的荣耀。但是耶稣需要知道人们对耶稣对弥赛亚有错误的观念。其实我们知道耶稣真正的使命不是要靠着暴力来消除人间的不平压迫剥削，而是用自己的流血牺牲来除去人类的罪恶，这是人永远都想不出来的，是不是啊？耶稣不是要把人们从政治的压迫当中拯救出来，而是要让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哎，当然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说，然后呢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说，耶稣呢他必须受死和复活。31节说，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你知道吧，耶稣呢在活着的时候曾经三次预言他自己要受死，他自己要受难，他自己要复活。他说这是第一次，耶稣说他自己要必须受许多的苦啊，不是一点点的苦，受许多的苦啊。你知道吗，基督受苦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要真正的跟随主，说白了受苦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吧？耶稣受苦到以后一直到十字架上被钉死，是不是？可是在门徒的心里，他们能够理解这些事吗？他们坚持不能理会啊，也甚至不相信。在他们的心中，弥赛亚是君王啊，是神差来的救主，怎么会被弃绝呢？是不是啊？那个弥赛亚是荣耀的，他跟羞辱的一个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啊？他门徒更没有想到耶稣要用他的死，他的受难来成就神的使命。所以当耶稣明明说这话的时候，彼得就拉着他，你知道吧，劝他。其实在马太福音，这彼得呀把耶稣拉到一边去斥责他，说你可不能这样，懂了吧？其实新一本把他就说，彼得把这个啊，彼得把耶稣拉到一边责怪他啊，责怪他。其实是在那个后边啊，耶稣责备彼得用的是同一个词，是不是懂了吧？同一个词，一会儿我们知道，你知道吧？那个马太福音说，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可不能临到你身上，你懂了吧？啊，耶稣啊，你可不能死，是不是啊？你死了，我们要跟还有什么前途啊？我们跟你好几年了，是不是啊？是吧？因为门徒并不明白圣经。并不是圣经，其实在旧约的圣经里早已经预言了耶稣要来受苦，要来受难。我们知道以赛亚53章，是吧？诗篇的22篇、69篇都是弥赛亚受苦的记录，都预言啊。其实耶稣作为弥赛亚，他要承受为人类的罪承受苦难，都是神预定的旨意，是神救赎的计划，是不是？当然彼得只想来耶稣做王，却不让他怎么样，不想让他受苦，是不是？当然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跟着耶稣要愿意受苦的，我们都想能够跟随耶稣，能够得到跟随耶稣带来的荣耀，从来没有想到要跟随耶稣要忍受羞辱和苦难，每个人都这样的。所以33节，耶稣转过来看着彼得，就责备彼得。你知道吧？前面也是这样，彼得来责备耶稣，现在呢，耶稣责备彼得。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知道吧？耶稣当着门徒的面，非常严厉的责备彼得呀。你知道我当初那个最初读圣经的时候，哎呀，我就是不能理解，我觉得耶稣有点不近人情，你知道吗？我觉得人家彼得那么好心，是不是啊？那么好心，怎么成撒旦了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想。撒旦这个意思呢，是阻挡、拦阻的意思，拦阻、抵挡的意思。彼得虽然是出于好心，可是魔鬼就利用他这个肉体上的关心，来拦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在这里你要知道，啊，这个呢，就和撒旦 对跟耶稣的试探是同处一辙的。你知道吧，耶稣在试探的，在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说，你到我前面来怎么样，来磕个头就行了，只要跪下我就把世界所有的给你，你不要去上十字架，上十字架多苦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是吧，魔鬼也是借着我们的肉体来想，借着彼得肉体的考虑来拦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呢，耶稣呢就责备彼得，你知道吧，神的旨意是不能改变的啊，耶稣受苦是必须的，人的意思没有一个人愿意上十字架，是不是？谁愿意上十字架呢？受苦是吧，受难流血，就是耶稣在克西马云玛尼园里祷告的时候也说什么，父啊，倘若可行就把这杯苦杯怎么样撤去吧，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只要照意思，对耶稣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的事情，那么但是耶稣还是顺服的从父神的手中接受了这些苦杯，忍受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忍受的苦难，这是耶稣所走的道路。所以呢，我们走的路怎么样，也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耶稣啊，对门徒的劝的，而三十四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其实这一句话，我常常，你知道，我记得在2003年我被抓进去的时候，我没有圣经了，是吧？我每天就在里头想这句话，你懂了吧？因为别的话你想不起来，懂了吧？因为那个圣经我才信主才几年，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只能就去常常想这句话。你要想跟随主的话，你就要舍己，你必须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耶稣没有应许一个人跟随他以后会过平静安逸舒服的日子，没有的，他告诉的，其实跟随主走这条路是十分艰难，甚至是什么，是痛苦的，耶稣前面讲到自己的受苦受死，在这里挑战门徒，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挑战啊，就是你要想真正的跟随主的话，你就必须舍己，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很少能够想到说跟随主要舍己，为了得着主，为了真正的得着主，我们必须把自己怎么样放下来，我们每个人，你知道吗，都有自己的梦想，都有自己的追求，都有自己的愿望，但是一整个人他真正的要跟随耶稣的话，就是不是在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不是追求自己的梦想，而是怎么样，而是完全的放下来，来怎么样，来不再以生活，不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真正的把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其次呢，跟随主还怎么样，还需要背十字架，背谁的十字架，其实背自己的十字架，你知道吧，马可福音写呢，他写作是给罗马的信徒写的，给罗马人写的，你知道吧，罗马人每个人都知道背十字架意味着什么，背着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是罗马人为那个那些个罪大恶极的囚犯设计的一种刑具啊，当时我们今天看十字架是吧，在医院上啊有十字架，在红十字会都有十字架，成了一种啊救助是吧，援助的一种标志，是因为耶稣是吧，耶稣来拯救我们，成一种善的标志。其实在当时2000年前，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标志，钉十字架是世界上人能想到的最残酷的刑罚，因为这个罪犯需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向刑场，他经过一些繁华的街道是吧，游街示众，受尽羞辱，你知道吧，象征着人们对罗马政府的什么呀，屈服。到了目的地的时候，你背着那两个十字架就成了你什么，你死亡的刑具了，人们就要把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 要经过剧烈的疼痛，一直到最后完全的死掉，完全的死掉。所以一个人要真正的背十字架的人，是经历很大的痛苦，一直到死的地步的。其实你知道啊，这个马可写这个马可福音，他其实鼓励这些罗马的信徒怎么样，要在逼迫当中，因为当时罗马的皇帝正在逼迫基督徒，他们把很多的人都扔到狮子坑里去，扔到狮子坑里去，把他们甚至把他们弄成火把点着 火用火烧掉，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其实真正的跟随耶稣的路是一条怎么样，是一条艰难的路，是一条受苦的路。你知道在中国啊，在大陆，其实很多忠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其实都是真正的舍己背十字架的。我不知道你看过十字架那四集的那些个影片吧，是不是啊？每一个弟兄姊妹，真正的一旦他要真正的认识出来跟随主了，他就得怎么样，忍受艰难逼迫羞辱啊，甚至为主殉道。为什么殉道啊？我有一本这个张龙亮这个牧师的他的传记，他是中华归主教会的，他是那个领袖，你知道吧？他从1971年到2011年，这四十一年的过程，在这40年，从他承认之后，他六次被捕入狱啊，六次，啊，他41年，他有16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你能想到吗？忍受追捕、寒冷、鞭打、饥饿，啊，他不仅是他自己，因为常着你传福音是吧？没有，很少在家里能够待着，因为常常遭受追捕。每一次待，我看到在监狱里的时候啊，别人不让别人都要待监狱里，就那么小小的地方，你知道吧？小的地方，然后呢啊，他就自己就是到靠近厕所，那个屋里就是厕所，你懂吧？我不知道，你可能不知道那个中国的监狱。厕所就在屋里，他只能靠近厕所那个，就靠近厕所那个，就在这旁边啊，那里又脏又臭又潮，他靠近就这隔壁就是厕所，他就在那里，然后就是常常面对那个厕所，就是靠着墙，不能什么，不能给这周围都全是犯人，你懂吧？只能每天夜里都是流泪哭泣祷告，哭泣祷告。这是我们真正的在一个自由和平的国度，我们根本难以想象的，根本难以想象的。他们家里大大小小的人都被捕入狱，他头一次被他没有抓着他，就把他太太抓进去，抓进去了，你懂了吧？他们家里，你知道，每一次看到这些弟兄姊妹的见证的时候，我都想到哇，真的。我们在澳洲这样的过着我们信仰自由，我们过着舒服安逸的日子，是吧？我们的信仰稀里糊涂，不冷不热。每一次看到那些个弟兄姊妹为主所受的苦，他们真正的是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一直到底的人，一直到底的人。你知道吗？耶稣说35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软弱的、卑微的、渺小的、有限的、脆弱的。如果你只是为了今生而活的话，吃喝玩乐到最后怎么样，死了，生命就再也没有意义了。其实你就失丧了你自己的生命，失丧了自己的生命。其实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一个生命真正的价值，就在于舍己，不再为自己而活，而为谁呀？为耶稣而活，为福音而活，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你才真正活出你生命的价值来。所以当一个人愿意舍己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就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 所以在这里说，你要觉得你很多人觉得在这上我得着钱财了，得着名誉了，得着地位了，其实他失丧了那个在基督里面真正的生命。而那些真正的为了主的缘故，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放下来，去为主而活，去为了主的使命而活，去拯救更多的灵魂的话，他怎么样？他倒得着了生命，得着生命。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基督徒好像像佛教徒一样，是吧？躲在一个深山老林去修行去打坐，其实那个怎么样？那个是得不着生命的，啊！我们不是借着进食苦修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不是的。做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我们需要接触人的，接触人的。如果一个人做基督徒，他不跟人交往的话，他自私的生命永远都不会改变。我们正是在与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舍己，才需要背十字架。所以在一个荒无人烟的一个你知道，有的时候以前的那些个修士，他们都自己跑到树上去，跑到树上去，在那里一坐很久。教会的历史上有啊，那些个人他们的生命不会改变的，你知道吗？哎，只有那些真正的在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舍己，我们才需要付出，才需要放下自己的看法，牺牲自己的利益。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被改变，才会被塑造，越来越变成耶稣的生命，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啊，不是考虑到自己的舒适安逸，是吧？我们总是要去存心替别人着想，为着爱神的缘故来服侍别人，是不是啊？我来服侍别人，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我不知道你看过一个电影叫《火战车》吧？那个主人公是艾丽德，他是一个奥运冠军了，他大概是在1924年的时候啊，在巴黎得的一个奥运冠军。你知道吗？他本来可以在英国享受很富足的生活，很安逸的生活，你知道，很忧郁的生活。可是那个时候他怎么样？来到中国，去中国呀，来传福音，传福音，最后死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他真正的做到了，就为了主的缘故怎么样？为了主的缘故，放下自己的生命，在主里面怎么样？得着了永恒的生命。第二生命，你知道我们人的观念都是属地的，是吧？但是耶稣的眼光怎么样？是属天的，是吧？耶稣常常把我们这个人的观念怎么样完全的颠倒过来，你知道吗？耶稣说，你今生在后的怎么样，将来再来生叫在前，你今生在前的怎么样，将在后，是不是啊？在今生你自高的什么，将来要降为卑，你今生自卑的呢怎么样，要升为高。耶稣同样在这里也说，如果你得着生命的，你就会失丧生命。如果你为了主的缘故失丧生命的话，你怎么样？你绝对是得着生命。你要知道，如果你在世上，你要真正的相信耶稣的话，你还害不害怕损失啊？损失就是你的利益，别人把你降卑，就是神在把你什么升高。你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为了主，你进入到好像死胡同一样，你就是得着了生命。因为在人看来，死亡是生命的结局，实际上在耶稣看来，死亡怎么样，只是生命的开始。所以保罗说，如果我能够离世与基督同在，那真的是怎么样，好的无比了，懂了吧？我们愿意为这个福音怎么样舍下自己的生命。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价值，因为但是你如果给那个，如果你真正的跟随耶稣，你跟着耶稣，你在耶稣基督里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来说，你今生所损失的一切怎么样都不足介意了，不足介意了。所以你知道，是很少人啊，能够真正的理解耶稣所说的舍己背十字架一直跟随主到底的这个意义。不过教会的历史上有个人叫圣弗兰西斯，你知道吧？他就这么祷告的，他说，主啊， 他说求你不要让我不求人的安，不求人来安慰我，却求我怎么样能够去安慰别人，不求别人能够，不求我能够被人理解，去求我能够怎么样去理解别人，我不求能够被人所爱，但求我能够去爱别人。他说只有当我们付出的时候，当我们给予的时候，我们自己才怎么样才得着，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才被饶恕，当我们真正的死亡，向着自己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才能得着永远的生命，你知道吗？从这个法兰西斯的祷告里，他是个圣徒，我们真正的看到法兰西斯，他理解，真正的理解耶稣所说的舍己背十字架一直到死的含义。所以一个人他要真正的跟随主，他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舍己。那么世界怎么办呢？怎么对待世界呢？下一个36到37节，耶稣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一个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是花把他的时间把他的精力来寻求在这个世界上得着世界，寻求世乐，寻求快乐，寻求肉体的满足，甚至有些人为了得到一些物质的利益，不惜是吧放下自己生活的原则去牺牲别人的利益。其实你知道吧，无论你怎么样挣，你就是挣多少，像美国的富翁一样，他能挣几百个亿是吧，但耶稣说你就是赚得全世界，几十年以后死了，你什么都能够带走呢？你最后这些个东西，这个钱财真正的让你满足吗？你想想，更何况一个人根本就不能赚的全世界，是不是啊？你赚到手的无论是钱财也好，无论是无论是房子或者股票也好，其实这些个东西都是外在的，它并不能满足人的心灵。当你得着它的时候，你还是发现还是虚空的。因为死亡否认了世界，在世界上世俗追求所有的意义，你知道吗？一个人他再有钱，他只能睡一张床，是不是？他再富有，他也只能吃三顿饭，他吃的多了，血糖、血脂、血压都高了。所以耶稣说，你要想真正的跟随主的话，你怎么样需要放下对世俗的追求，是吧？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不要让我们因着去追求这个世界的享乐，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是不是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用耶稣的眼光看待我们今日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话，我们都愿意怎么样放下世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了。再一个是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耶稣和他的道。第38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呢在这里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给我们一个选择，你或者是接受他，是不是？在世界上为了跟随主扶持主忍受一些苦难，但是在将来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你要当耶稣在他父的荣耀里并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来的时候，让你怎么样一同进入他的荣耀。但是如果一个人可以拒绝他，把耶稣的道当作可耻，他可以先暂时的享受一些最终之乐，可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耶稣也会拒绝他，他没有办法进入到永远的天国。我们知道耶稣的国是大有荣耀的，是大有荣耀的。你知道我们的下一周我们得谈到耶稣在荣耀中降临，在荣耀中降临。你知道吧？保罗因为看到耶稣的荣耀，他说什么呀？所以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知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其实耶稣的道就是这个福音，在今天这个时代，耶稣说凡是把耶稣和耶稣的道当作可耻的，是吧？当耶稣 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尽管耶稣知道他自己要经历很多的痛苦，甚至最后面对死亡，但是耶稣怎么样，从来没有灰心过。他知道他有个信念，知道他最后怎么样，一定会得胜，一定会掌权。在人看他是一个平凡的贫穷的拿撒勒人，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大有荣耀的。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耶稣很快就会再来，他要掌权统治整个的宇宙，不管是这个小小的地球，是不是啊？小小的地球。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要想想，我该怎么样来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世界而活，而是为谁活？为主活。如果你真正的为主付上任何的代价，怎么样，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你想想，耶稣是神的儿子，却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真正的爱主的话，我们付上什么的代价来说，是付不出来的呢？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刚信主的时候都想着啊，跟随主以后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安逸，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吧，那个一个叫潘赫华，我不知道他就是在德国的时候，你知道吧，他因为反对希特勒的时候，结果被希特勒啊囚禁监狱去，我不知道那个人。他后来被在德纳粹在德在德在四四年的时候，几乎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对希特勒把他杀掉了，是吧？他在这个潘霍华，他说当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呼召他去为耶稣而死，你知道吗？当耶稣真正的呼召你的话，其实耶稣并不是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滋润，活得很幸福，而是呼召你去怎么样，为他而死。跟随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是不是啊？如果容易的话，就不叫十字架了，是不是啊？不叫十字架啊！很多从你看看教会的历史啊，那些很多真正的跟随主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一生的跟随主的道路上，没有啊成功，没有啊阳光，是吧？而是洒满了血和泪。但是他们，你知道吧，每个人在经历着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他们都进入到神的荣耀。因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结束人世间一切的痛苦。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正的跟随了对吗，将来给主怎么样，我们今天与主同一同受苦难，一同的受羞辱，将来怎么样，也和主一同的得荣耀。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说，你要想跟随我，你就要舍己，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来，怎么来跟随主。跟随主一条道路，真正的路乃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天上荣耀的君王，却为我们来到这个卑微的尘世，为我们受辱受苦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求你将这些话开启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让我们每个人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真正的为主而活。主啊，因为跟随主的道路就是一条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求你给我们弟兄姊妹真正的力量信心，来背起舍己，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来服侍主，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